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卡班辞职，一个礼拜前他的手机在联邦调查中被扣押，市长亚当斯的几个核心圈子成员亦受到牵连。卡班大约15个月前上任，在一封发给纽约警察部门的电子邮件中，卡班表示围绕最近事态发展的新闻分散了警察部门的注意力，因此他决定辞职。在今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亚当斯称赞了卡班的工作，并表示他已任命联邦调查局退休官员多隆为临时警察局长。卡班的辞职标志着亚当斯政府的第一位高层官员离职。礼拜三，联邦调查人员扣押了亚当斯核心圈子入面几名成员的手机和电子设备，其中包括两名副市长、学校总监和亚当斯的一名高级顾问。这项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负责，调查对象尚未清楚，亦不清楚联邦调查局寻找的信息是与一项调查有关，定是与多项调查有关。据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联邦当局仲是调查卡班的双胞胎兄弟詹姆斯卡班，他经营着一家夜总会保安公司。礼拜三，美国国会众议院继续就涉及中共的法案进行讨论和表决，并通过了三项法案。众议院以237票对180票通过了2024年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该法案要求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设立中共行动计划，以应对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压制中共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进行的间谍活动，并保护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免受外国直接投资和供应链问题等外部威胁。另一项2024年保护美国农业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就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确定农业部提交的可报告农业用地交易是否需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其中涉及中国、北韩、伊斯兰或伊朗的外国人收购农业用地必须提交他的交易报告。当日通过的还有未经参议院批准不得签署世卫组织大流行病防范条约法案及相关修正案，其中一项修正案将倡导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作为美国的政策。礼拜三，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2024年总统大选的认证升级为国家特殊安全事件。美国特勤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将国会对大选结果的认证指定为国家特殊安全事件，允许联邦政府、州和地方的资源专门用于安保行动，特勤局亦将负责安保计划。这个意味着明年1月6号国会认证大选结果的会议将被作为与超级碗或联合国大会等重大活动同等的安全地位。特勤局表示，这个是美国国会和监督机构对2021年国会大厦事件的调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特勤局在公告中说，这项措施是应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的要求作出的。特勤局还表示，一个正式的规划过程正在进行，一个由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以及公共安全合作伙伴的高级代表组成的执行指导委员会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召开会议。今日早上，加州洛杉矶地区发生 4.7 级地震，当地数百万人有震感。华人聚居的圣盖博谷地区，甚至是内陆帝国、橙县和沿海地区的居民都表示感受到地震。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地震发生在上午7:28，震中位于马里布以北4.3英里地方，震源深度约7.2英里。最近一段时间热浪来袭，加州多地气温高达华氏三位数。上个礼拜六上午，南加州内陆圣贝纳迪诺县的安大略东南4.3英里的附近两次发生地震，分别是3.5级、3.9级。有民众怀疑地震频发与高温天气有关，但地质调查局强调高温并不会导致地震发生， 地震和寒冷、炎热或者多雨天气都没有直接关联。2024年加州小型地震数量已经创历史新高，引发人们对可能发生大地震的担忧。加州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家琼斯指出，今年加州的地震次数比198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更多，居民应该做好准备。礼拜三，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人员和联邦调查局合同制语言专家马玉清，因为充当中共间谍并以此换取现金和贵重礼物，被判处10年监禁。71岁的马玉清今年5月与联邦检察官达成控辩协议，检方同意建议判处10年监禁，以换取他对一项串谋为外国政府收集或交付国防信息的指控承认有罪。该认罪协议还要求，在马玉清有生之年，每当美国政府提出要求时，他都要接受测谎。马玉清出生在香港，1975年成为美国公民，他在1982年加入中情局，1989年辞职。根据法庭文件，他持有最高机密级安全许可。2001年，马玉清在中共情报人员的要求下，开始和他的哥哥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大量机密和敏感信息，并换取报酬。检察官称，在一次行动中，马玉清告诉一名假扮中共情报人员的联邦调查局卧底特工知，他希望看到祖国成功。
美国亿万富翁艾萨克曼和 SpaceX 工程师吉尼斯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商业太空漫步，两人轮流离开载人龙飞船。41岁的艾萨克曼率先在美东时间上午6:52出舱，10分钟后他回去，30岁的工程师吉尼斯跟着出舱，所有的操作过程都在 SpaceX 公司的网站上进行直播。在龙飞船外部，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动作以测试太空服的灵活性。今次太空漫步是正在进行的北极星黎明地球轨道任务的主要活动，主要目标是测试 SpaceX 新设计的太空服在真空的表现以及太空舱程序等。SpaceX 的龙飞船在礼拜二上午发射，还创造了历史，将由艾萨克曼率领的四名机组人员送到了1400公里的最高高度。在这个之前，太空漫步一直是政府专属工作，艾萨克曼等人是第一批私人宇航员。艾萨克曼为了今次任务提供了数目不菲的开发资金。据路透社报道，今次任务成本可能高达几十亿美元。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驳斥了中共和巴西针对乌克兰战争提出的和平倡议，说它具有破坏性。今年5月，中共和巴西联合呼吁召开一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承认的国际和平会议，给所有各方平等参与，还公平讨论所有和平计划。泽连斯基今个礼拜三在巴西媒体大都会报公布的采访中说，中国和巴西的提议是破坏性的，它只是一个政治声明。泽连斯基还声称说，几乎没有受邀参与这个所谓的和平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中共和巴西的倡议缺乏对乌克兰及其领土完整的尊重，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采取措施以表明他希望结束战争。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经提出和中共和巴西讨论这些建议。另据美国之音报道，乌克兰外交部前副部长查理礼拜四在北京香山讨论上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有可能下个月和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礼拜四，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九名国会议员正式投入各族党魁的选战，以接替因党内出现贪腐丑闻而放弃连任的现任总裁和总理岸田文雄。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会在9月27号举行，候选人和投票人只局限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以及100万缴纳党费用的基层党员。 而成功当选自民党总裁的人就可以成为日本首相，因为执政联盟在日本国会拥有绝大多数席次。参选的国会议员包括前日本防卫大臣石破茂、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现任数字大臣河野太郎、外交大臣上川洋子、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文聪、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应志和前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由于候选人众多，一般估计没有一位候选人会在首轮投票中胜出，很可能必须举行第二轮决选。多位候选人强调他们有能力实施改革，并且有效应对日本面临的一些迫切挑战，例如出生率下降、收入停滞不升、性别歧视以及国家安全威胁等。美国国会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全美国各地海港普遍使用的中国产起重机被陷入了可令北京秘密访问的技术，令它容易受到中共间谍活动的影响和破坏。这一宗调查历时一年，由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和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多数派联合进行，议员翻查了一系列联邦安全机构的文件，还对该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华尔街日报》今日提前翻查了和报道了这一份调查报告。据报道，议员发现中国制造商振华重工曾多次向美国港口运营商施压，要求批准他们保持远程访问机器的途径。报告说，振华重工特别有兴趣要求远程翻查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起重机。之前据《华尔街日报》调查，振华重工起重机占美国港口使用的岸上起重机的 80%。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众议员格林表示，调查结果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破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可怕潜力。日前，中共商务部宣布，商务部长王文涛未来几日即将访问欧洲，就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一事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和沟通。欧盟内部正在研究将今年7月宣布的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临时性反补贴关税转变为为期5年的永久性关税，相关建议很快会交付27个欧盟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王文涛今次的目的是要求争取在欧盟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为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欧盟求一个较好的条件。中共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王文涛即将出访欧盟，还与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负责制定和实施欧盟贸易政策的欧盟委员会即将宣布对中国产电动车反补贴调查的仲裁结果，还准备提议对中国产电动车在征收 10% 标准入口关税的基础上，再加征高达 35.3% 的永久性额外关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